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来读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今天的主题是主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的功。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不能够一起在神的殿堂里来领圣餐，而在圣餐台前思想主的名是何等的福分，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主耶稣基督自己，思考他是谁和他为他所亲爱的子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功。我们首先要清楚一点，悔改归主是一切的关键。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是不会太稀奇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因为你自己深有感触，现今世界的各种理论推测策划，这些都是要把我们的眼目从主基督的身上转移。但是一旦我们回转归主，我们的思想眼目就会定睛于一位，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这几节经文它给出了关于主基督的描述，这样的描述不曾用来形容任何人，史无前例，以后也不会有任何的人配得这样美妙的描述。这里列出了关于主自己的七个描述，还有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功。我们一起以灵修的方式来看这些经文，来仔细的思考耶稣基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经文，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里出现了主的名字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出现了很多次。那么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会呼唤谈论这个伟大的名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呼唤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格，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他在世上的名字。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里面，天使对玛利亚说，他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基督是指那受膏者，是特别的，那独一无二的那一位。这其实是他的希腊文名字。在旧约圣经当中用的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爱他，他有在这个世界的名字，也有能够显示他神性的名字。这又代表什么呢？意思是说，这一位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一位神，三个位格，这第二位格被描述为耶稣基督。那么这是这里第一个关于主的描述，指出了主的名字耶稣基督。耶稣的意思是纪念主的救赎，基督是被拣选的受膏者，生命的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只说以耶稣的名祈求，因为耶稣只是主在世时的一个名字而已。所以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以基督的名祈求，要高举主基督的名。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当门徒们提到主的时候， 他们说主耶稣。使徒保罗也给我们设立了很多榜样，当他提到主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只说耶稣，他甚至会改变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顺序。他在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中，你会常看到他称主为基督耶稣，而不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强调主的神性，主是神本身。以前人们常说，如果基督不是神，就与我们无异了。伊斯兰教说耶稣基督是个先知而已，这绝不可能，因为基督这个名字是不会用来指先知的。所以我们一起敬拜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关于主的第二个描述，在第四节。经文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若指人的话，你通常会说某某某是过去的、以往的人、现在的人或者将来的人，但是这里用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这表示什么呢？这里是说这一位是那永恒的。亲爱的朋友们，你记得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向摩西显示自己的时候，摩西问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那自有永有者。而我们在这里思考的是同一位，就是那自有永有者。这就是古时犹太人不敢轻易提及的名字。所以作为犹太人的约翰在这里，他不直接提及神的名字，却说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所敬拜的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敬拜的是谁呢？是那位永生的神。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他为了我们而创造了时间。时间的存在正表示着神对我们的爱，不然的话，神是不需要时间的，他是完全超越时空的。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关于主的描述，回到经文，是在第五节里，这里说那诚实做见证的。主是那诚实做见证的。那顺便说一下，刚才看的第四节当中呢，讲的不只是耶稣基督，而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经文中虽然提到宝座前的七灵，但是这里是象征性的语言，不是说有七个灵，而是指圣灵的完全。因为七在圣经当中是象征完全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里面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回到第三点，就是第五节经文里面所描述的那诚实做见证的。约翰在这节经文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诚实做见证的。这里有两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诚实的和做见证的。我们先来思想做见证这个词。做见证的意思在这里其实是殉道或者为道而受磨折的意思。主基督不是像先知一样来到这个世上单单的传授神的话而已，他来是预备要牺牲自己并且死在十字架上的。当今时代的人若说某人是个见证人，只表明他是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旁观者，只是他看到了事情的发生而已。但是呢，在圣经里，见证人他意味着你愿意为真道献上性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中，主受命于使徒们说，直到地极，你们为我做见证。 这里用的是同一个词做见证。圣经中多次出现这个词，而这个词的意思是为了所听到或所见到的，意愿牺牲性命，也就是为了主的道而不顾惜自己生命的人，这些才是见证人。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传道士都为主的道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世界上最大的传道士，最伟大的那一位，献上自己的生命的那一位，是耶稣基督。但他不单是殉道而死，而是为了救赎我们而死。正如圣经中所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你看到了吗？他不单单是那做见证的，并且为他所见证的牺牲了自己，而且他是信实的，忠信至死。在腓立比书第二中提到，主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隶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存心顺服、信实，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信实的吗？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非常杰出，在这个世上很杰出，而且这也是他们一生所奋斗的目标。他们有名望，家财万贯，在世上人们往往都追求这个。但是在圣经的启示录里说，信实是主的名字。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中提到，要他有忠心，就是信实的意思。原文和启示录中所用的是同一个词。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想要成功，但是神要我们忠心信实。也因着我们忠心信实，使我们能更多的侍奉，更忠心的侍奉，做主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刚才思想了第一个关于主的描述，耶稣基督，这里给出了主的名字。第二个描述说主是永恒的。第三个说他是诚实的见证人，就是他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主圣餐的意义是什么？你可能会记得，这是为了纪念主的死，而启示录中多次提到是关于主基督的宝血，他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成为雪白。接下来我们来看关于主的第四个描述，仍然是在第五节，这里说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主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坟墓太小了，怎能容得下主呢？他是万有的主宰。当我们说到主的死，其实是要引出他的复活。这里经文说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并不是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而言。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中记载，主基督是拿因城的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复活。在第八章中又记载，主基督医治了管会堂的人詹鲁的女儿，使她从死里复活。还有，你记得主怎样使拉撒路复活？甚至在旧约，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也多次使人复活。所以，若按照事件顺序的话，主基督不可能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但是这里用到"首先"这个词，是要强调主复活的超然性，意思是说，主基督是唯一的一位从死里复活而以后不会再死的。我们没有时间仔细查考经文，但是你知道《哥林多前书》第15章23节里面说，主是初熟的果实，所以 主为我们开了复活的门，他是第一个以复活荣耀的身体进入永恒的那一位，为我们铺设了道路。他成为出熟的果实，以致我们能够和他一样。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中说，主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希望这些能够使我们的灵魂振奋，因为虽然我们的身体都会死亡，但是主基督正是那末后的亚当，要废除死亡的那一位。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当他再来，要完全的废除死亡。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这里再一次看到主基督已经复活。是的，他曾死过，并死在十字架上，被放进坟墓里。但是坟墓是不能容下他的。你知道，那挡在基督坟墓前的大石头挪开了，但是那不是为了让主出来，而是为了让门徒进去。彼得和约翰当时都在那儿，记载这启示录的正是这位约翰，就是见证主基督复活的约翰。在十八节里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有一些是信奉其他宗教的，但是我能在这里挑战一下你的信仰吗？你的宗教里有没有任何一位先知或者神明说他将会再来使你从死里复活呢？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主基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既然复活，他就曾死过，他是信实的见证人，是指着他的死说的，然而他现在是活着的主。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个对主基督的描述，回到经文第五节，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样的话在当时是不允许说的，你知道吗？在使徒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谁是当时的掌权者呢？是凯撒大帝。凯撒对他帝国内的每一个人说，人人必须称他为主。那么朋友们，谁在掌权呢？谁在掌控着世界呢？你问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必定说，没有什么人掌控世界，一切都是偶然而已，都是机遇，一切就这么出现了，终有一天呢，这个世界也会终止，我们会化成灰烬，不复存在了，仅此而已。这是多么可悲的盼望。但是在神的话语里，我们读到了伟大的盼望，读到了确信，读到了一位信实的神，一切美好盼望的源头。主基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是每一位生命的主。当主出生的时候，福音书所记载的那些博士，就是智慧博学的人，他们来敬拜谁呢？难道只是敬拜一个婴孩吗？不是的。如果你回头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那里指着这位婴孩说，因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只是一个婴孩吗？当然不是。那些博士说，我们来敬拜的是犹太人的王，那犹太人的王。当你读到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节，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头上安放了一个名号，犹太人的王，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这其中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哪个宗教是适合于整个世界的呢？有些人的认知比较混乱，他们说，你们这个宗教是给所有的人吗？ 好像是只给白人，只给西方人的吧？或者认为这个宗教只是给某种种某个种族某种肤色，但是《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主基督要拯救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当你看其他各宗教，他们都有自己所谓的宗教圣言，其实那些并不是什么圣言，但若你非要称呼这些为圣言的话，你想说我们的宗教圣言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经，因为圣经是神自己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可以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而圣经话语的力量绝不会减少一分一毫，因为这是那真神的话语。如果你把可兰经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话，它就不再是可兰经了。你把佛经或者印度教的书翻译成其他语言，它们就大量的意义流失，变成重复虚妄的话。哪种信仰是给整个世界的呢？唯有基督信仰，它是拯救一切凡来到他面前认罪回转、信靠他的人。所以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一切的主宰。主基督不是要来掌控一个政治的世界，他是来掌控我们的心灵的。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心灵是污秽邪恶的。耶利米书曾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的灵里面有极大的缺乏，但是我们不是需要什么诗歌、口才、经验，不是需要经济、财富、军事等等这些世上的事物，这些并不能解决我们内心的本质问题。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我们的心永远不能安宁，直到我们在神那里找到安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不会满足，甚至是一些灵性退步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没有在主基督里找到真正的福乐。法国的数学家帕瑟尔，他也说过完全一样的话，他说，你的心是空洞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填满。所以，谁是那世界的主宰呢？是主耶稣基督，并且他是那唯一的一位还会再来的。再来的时候不是出现在马槽里，不是要在这个世界统治一千年，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他来是要永远做王，他本来也是永恒的主。这就是对主的第五个描述。接下来我们看第六个，第六个就是阿尔法、俄梅伽。在第一章的第八节里，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拉法、俄梅伽是希利尼字母的首和末两个字，这是主说的话，在十七节和二十三章中都再次重复。我们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这里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请大家注意一点，这里是指父神，也同样指耶稣基督。当你读先知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的时候，那旧约的神摩西和众先知所敬拜的那一位正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是一切，是阿拉法，是俄梅伽，是始，是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仔细的思考每一个描述，因为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篇讲道。但我们现在来看第七个描述，这是在第七节里，经文说，看呢，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下面的话不会冒犯你，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还没有回转归主的话，你正是那刺他的人，是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 这里说要举目观看，使你的眼目超越这个世界，你会看到更伟大的事物，超越这个世界的事物。看呢，主基督要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第一个描述的时候，里面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还要再回来。那么现在你在等什么呢？是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事业吗？还是再一次升职呢？不不，我们应当等候的是耶稣基督，甚至是现在的这个疫情期间，也是应当提醒大家，这个世界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终究会灭亡。在哥林多书里面描述世界终结的时候，就像眨眼间突然发生。还有哥林多书15章里面提到了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一切都要改变。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要从死里复活。主基督的再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的第一章就提到了主的再来，而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结尾又显明主亲自说：“我必快来。”约翰也在那里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应当是我们所有信徒的盼望。那么刚才我们看了7个关于主基督的描述，下面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一同来看主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已经提到了一点，就是主为我们而死了。那么我们一起接下来思考，希望主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安慰我们的灵，使我们与主更加的相近。更加的爱他。这里所提到的第一个就是主爱我们，这是在经文的第5节里面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里的"爱"这个字，在英皇钦定版圣经中的言语用了过去式，这点很可惜，因为在希腊文原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个现在式，它表示的是神正在爱我们。而我们中文圣经是同样的，是现代史，神爱我们。那么，这里希腊文原文用现代史是要体现出他爱我们，并不是他曾经，单单曾经爱我们。而圣经中唯一的一处“爱”这个字用现代史表现出来，其他地，就在这里，其他的地方出现的"爱"字都是过去式，就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里面说"神爱世人"，这里的"爱"在希腊文原文就是一个过去式。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第1章第5节的时候，要思考这里的"爱"这个字的时态，它表明的是神正在爱我们。不管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人爱你，有没有人在乎你，有没有人听你的祷告，但是你知道主基督爱你，那位坐在天上的主基督也正在为你祷告。你是个值得爱的人吗？有些人认为他们很值得爱，以为自己能到天国去是神的荣幸呢。然而我们在神的眼中毫无可爱之处。我们是被罪玷污的，是可憎恶的。但是神他定义要爱我们，是他决定要爱我们的。约翰一书第4章第19节说，我们爱神是因为他首先爱我们。亲爱的朋友们，神爱你们，就如你们是他的儿女。下面我们来看主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第二件事，继续，看第5节经文，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脱离这个词的原文是洗去罪恶的意思，你能体会这里的意思吗？我确定你不需要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要洗澡洗衣服。所以这几节经文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肮脏污秽。但是主基督用他的宝血亲自洁净了我们，如先知以赛亚说：“主洁净我们，使我们比雪更白。 以致我们将来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等待他使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洁净的。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世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都是奴仆。我们被自己的幻想、自私自利奴役着，被我们的罪性管制着。但是主基督来呢，是要我们脱离罪的绑锁。当我们要应对生命中的罪恶时，罗马书第六章是最能帮助我们的章节之一。我们都应当记住这一章，每个年轻人也都应当常常的来读这一章，还有还有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这些都是圣经中伟大的经节。亲爱的朋友们，主基督爱我，你也可以来领受主的爱，并且他洁净了我们。你看，这里所说的不只是个人，他爱你，爱我，也爱他的众教会，作为整体爱他们。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面有几节经文呢，我们每次在婚礼上都会读，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主为我们所做的，他使我们成为王和祭司，这是在第六节里面。经文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那么使我们成为国民的原文呢，它的意思是使我们做王。他使我们为王，因为我们在他国度里，使我们为祭司，好让我们更好的侍奉他、敬拜他、顺服他。所以基督徒应当是顺服的人，也应当是圣洁温和的人。主基督爱我们，又洁净了我们，又使我们成为他的祭司。当然主为我们做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不能一一提及，但是我们对这些的回应又如何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最后一点。来看经文第五节后半节和第六节开始，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洗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应当是我们的回应。阿们就是我们的回应。阿们的意思是，这是真实的，一切都会照主信实的话成就。权柄没有被赐予这个世界任何的国家的君王，任何的总理，也没有被赐予那一个24小时吼叫像狮子一般的魔鬼，但是权柄赐予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希望今天大家回去后再多读几遍这些经文，仔细来思考，愿你们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今天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指给你看，经文中出现了3次阿们。阿们，阿们，应当是我们心中的歌，给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而献上自己的主耶稣基督。下面我们来唱我们最后一首诗歌，来以这首诗歌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